各位朋友晚安，今天是灵魂永生第十四章的最后一小节。好，那时候我本来是在想说今天第十五章一起啊，可是我觉得好像不需要那么赶啊，我们就比较轻松一下，难得课程这么短嘛，那我们就轻松一下这样子。好，那我在课堂开始之前，我先因为前几次都有朋友在讲说谈一下我写的文章嘛，然后我大概是用什么角度我去切入今天这一节这样子。好，我首先是借着一首国语的歌曲叫生命如花篮，生命如花篮需要花来装扮。那我用这首歌来想要试图解释今天的课程这样子。意思说你只是一个花篮，你是一个花篮，那你的花篮里面放了一些花，如果你放的是玫瑰花，那你这个人闻起来就有玫瑰花的香味，我是这样假设的。如果你放的是玉兰花，那么闻起来就像玉兰花的味道。那如果说你放的是那种丝花，你知道我那个还不跟 Michael 有一种花叫丝花哈，那它上面就是丝臭味的，对，而且很重的丝臭味，对，对，所以尸体的味道，对，对。那听说台湾有一个街道，最近好像在网络上面有讲嘛，就是说有一种花一开的话，好像就是那个猪大便的味道。那为什么现在有猪大便味道？它有道理的，不是乱来的。因为但这种味道它可以吸引苍蝇。那吸引苍蝇过来，它会帮它传花粉，它是它的生存之道。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在谈赛斯书，那像未知实相也好，灵魂永生也好，它都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一个可能性的人格，这个世界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多次元的世界。然后神它是一个多次元的神。理解说什么叫多次元的话，你看看你不是一下子在白天吗？你的焦距好像手电筒一样，是照着白天的这个世界，你看着白天的景物。好，那你晚上一睡觉的话，你的焦距照着晚上的景物，那在晚上里头你往往前面不知道白天的事情，那白天呢你往往前面不知道你晚上的世界，所以显然的话你感受到什么样的世界是从你的意识焦点而来的，对吗？所以它显然是一个多次元，至少你知道有一个白天跟晚上。好，那现在是有进一步的解释说，事实上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它是不止一个世界，它可能进很多层。好，就像我们 Inception 那个全面启动讲的那个情况。那夜深入的梦，也就是说那种浪漫夜深，你进去的那个实相次元，其实是越接近一切万有，好，越接近神的世界这样子。好，那这样来讲的话，你的生命真的像个花篮，你放什么花，那你就会闻什么味道。好，那这个花篮放的是什么呢？假如花篮放的是思想，你有某种思想，思想是不是像花朵？你有什么样的思想的花朵，你是不是这个人看起来是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味道？好，这个人看起来很乐观，很明朗，那个人看起来很忧郁，为什么？因为想法不同。好，你身上一毛钱都没有，可是你会觉得说我很 OK 啊，我是个隐士，我什么都不需要，快乐得不得了啊，对不对？那你失去了婚姻，你会想说啊，天哪，太好了，我居然能够自由。好，你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你现在这种状态，因为你换了一种思想方式的话，你前面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来讲说可能性的世界，可能性的这个神或可能性的人格，他在讲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好，比如说我是一个生病的，我是一个病人，那你怎么样把病人变成健康的人？你没有办法把病人变成健康的人。好，可是你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是健康的自己，所以你只要把那个东西抓进来就好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花篮里面有很多花，今天你闻到的是玉兰花，好，那你今天说玉兰花太死香了，我不要，好，我想换个比较清香的喇叭花或什么的，好， 那你只要把那朵花摘过来，把这朵花换回你的内在就可以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有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格。各位稍微想一下，你晚上出来有很多不同的人格，白天的人格不是真实的你，你那个人格我们讲人格是像面具一样，就好像你的家有很多的衣服，每天穿不同的衣服，好，那你是不是每天都你可以戴不同面具的自己？人格 personality 其实就是面具，好，希腊我们叫面具。好，那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诚恳，然后很有爱心，请问那是不是一种人格？是吗？好，那我今天我悟道，我心理成长很高，那我或者是我的灵性追求很深，我信耶稣、信上帝，信很虔诚，那我呢很属灵，请问那个属灵的自己是不是一个人格？是不是一个面具？各位，是什么东西去造成这样的面具？它有一个后面有推力哦，这个推力推成你去戴那个面具哦。比如说我这个人要很诚实，那我要很诚实的自己是不是一个面具？那有一个东西撑着你去诚实哦。好，那你有没有不诚实的自己？好，我白天我可能道貌岸然的话，我有坐白心不乱，我晚上我的脑袋可不一定接受我的控制哦，所以没有错啊。好，我可能我真的还蛮谦虚的，可是晚上有些人格他会跳出来，他可能蛮从楼上下来叫勾引蛋，叫勾引蛋。好，对你各位，我们人哈、哦，人我们就有人的很多的人格特质，而所有的人格特质都在我们的内在。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多种声音。我想帮他，我想说干嘛帮他，对不对？好、哦、啊，怎么做好？然后有另外的声音说，我干嘛要这样做？啊、哦，你有很多种，所以有很多种人格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必须要整合，因为你有一个主要人格。这个主要人格是现在这个环境，现在这个你父母亲，你父母亲得到的那个基本信念，然后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情体是所产生出来的，我们信以为真的想法变成你现在的人格，那个信以为真的想法它其实是一个主人格，我们叫做自我，好，或叫 ego， 好，那是 ego。 可是这个 ego 呢，在这个 ego 背后有没有藏着很多其他的 ego？ 好，所以比如说一个人，我这样讲，佛陀坐在菩提树下，他那一天晚上接受模考，对吧？也就是说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没有整合过的一些人格特质出来的，跟他这个要成神成仙的这个人格会不会相抵抗？那相抵抗的时候是不是叫魔考？那文哥有没有神考？比如说你是个魔好了，好了，那你想不想有没有那个善良的神性会出来跟你抵抗的话，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有吗？所以其实我们在整合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自己，我们活在我们的信以为真的信念之下，而那个信以为真的自己其实是人格。好，那些人格背后还有假人格，也就是你装出来的。好，比如说一个妈妈在孩子面前有能够真实吗？一个孩子在妈妈面前你能真实吗？你不可能真实吗？有些事你不想让妈妈担心，不想让她知道。如果是你，可能要找朋友痛哭一场，但是你不会在你妈妈面前说真话，对不对？那妈妈可不可以在跟孩子面前说真话？当然不行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跟先生在一起，一定孩子把他拉到旁边去，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个人他活在他自己的那个他认为有价值的那个人格之下。可是我说人格没有一个人格叫做不好，好，那是你本来打算在这个时。在这个这一世这个情境之下，想要去品尝体验的，好，那这样的人格可能，比如你带着一个想法，我这个人就是要很坦白、很诚实，好，那这样很坦白、很诚实的时候，你会碰到因为坦白、诚实所得到的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就是因为坦白、诚实，你得到很多人家的赞美、很多的优点；，有没有碰到因为你很坦白、诚实，那很多有挫折、伤害。伤痕、痛苦、辱骂，这都会有的嘛。好、哦，可是我要这样讲，就是说，事实上， 假如你得到的是幸福快乐的话，那么恭喜你，那么你这个幸运在你的身上还处理得蛮好的。那你有一种状态，就是因为某种想法你也满身是伤，对吧？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对先生很好，然后要照顾他，我照顾他很好，结果他居然外面又乱搞。好，那有某些部分的话，变成你也会产生一种跟你现在想法相反的，让你觉得痛苦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们再仔细再去想想看，假如我们是一切万有的子孙，假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其实这些事情会不会在终究来讲，在毕竟来讲，它都造成我们生命更大的喜悦、更大的成长？有没有？有吗？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在原来那个想法当中再稍微修正一下，可能会有新的想法会出现啦。也就是说，你今天你的花篮里面可能放了一些花朵，而这些花后来闻起来，本来你放的是夜来香，后来想想它实在太浓了，好，我看算了吧，好，换一点清香一点的，会吗？好，不要那么艳丽了，好，你可能会放轻松的。那假如好，我这样讲，我主要讲的重点是在于。信念本身它一定会产生结果，你比如说我这个人要很大方，大方的结果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什么？因为你钱都拿给大家嘛，哦，要对朋友有义气，有可能你帮人家做保签什么什么保证，然后就钱被给光，有没有？有啊。但是有没有因为你很有义气然后事业很成功？有啊，吴雪岩就是啊。啊，我们中国那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啊，他很有义气，他对朋友很会插刀，他当一个当铺的这个小开，不是那个工作人员，他把人家那个钱移给一个要去考试的一个文人，啊，结果最后人家考上了，回来当县长，然后被他两个人合在一起，哇，简直如鱼得水，后来很有钱啊，生意做得很成功。哦，是中国唯一做生意而能够带红顶的，哦，一品官的这个商人这样子，哦，所以有没有这样的结果会变得很好？有吗？那其实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得到我们这个想法应有的感受而已嘛。就好像你采了什么花，是不是这个花会给你什么样的香味？你采取什么样的思想，会有那个思想应有的味道。好，就是我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一章的一个开场了哈。所以我们的思想就像花一样，有不同的风格。如果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应该去主张那样的思维。好，但是呢，我们不是要把手中的玫瑰花想办法。要注射荷尔蒙来什么把它变成玉兰花，你做不到。好，你要玉兰花吗？去采个玉兰花比较快。好，那假如你愿意的话，假如你认为人生很不快乐，然后遭受到很多的痛苦的话，你不是要努力的精力图治，好，然后用励志的方式让自己在某个部分去改掉，没有你改不掉。好，因为你越想要去改正你心中的。你认为的那个缺陷，它那个部分，你不断的加强它的能量，所以其实是怎么样？你有可能性，去借用这个你所要的这个可能性就好了。好，你要从一个很贫穷的自己，好，改变成一个有钱的自己。那你不是说我现在是很贫穷，说我要努力赚钱，不是？好。而且在你的可能性的世界里面，在库存里面啊，你去找一个那个有钱的自己的那个 character， 啊，那个人格特质，而那个人格特质引进来，慢慢的那个没有钱的自己就回到内在，那个显现出来的人格是有钱的自己。各位，你不要说是我这个是乱讲，我们如果在个人实相本质里头，他有提一个例子叫做奥古斯都，你们应该记得嘛，哈。上过我的个人实相本质的人在这里还有吗？没有了哈。那其实不要讲，我讲奥古斯都，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有听过，抑郁症的人，抑郁到一段时间他会变躁郁， 躁郁症的人到一段时间他会变抑郁，就有点像那个黄石公的那个老庄石喷泉，他一段时间他砰他爆了，他变哇强到不行，从楼上跳下来，一下交好几个女朋友，然后好像自己力大无穷这样子，他只是换一套想法而已。你去看个人现象本身，他那个描述很清楚。然后其实因为我的家人，因为我的亲人是有这种抑郁症或躁郁症的倾向，我其实蛮清楚，好、哦，上次所说的那个抑郁躁郁之间的那种变化是真的。好、哦，你知道一个躁郁症的这个人格一旦起来之后，哈、哦，他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因为他讲话很有自信哦。好、哦，那你知道同样一个人哦，人同一个，身体同一个，应该说灵魂应该也是同一个，那为什么采取不同的 character？人格，它会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味道、气质跟结果。可是问题是，那个他的那个人格，他整合不够好，所以他起来的那个人格哈，一下子就被下面那个拉住，因为撑他的力道不够，他不是他的 main character， 他 main character 根本就逃掉了。所以我们的人的身上其实是有很多人格的。你有没有一个慷慨的自己？有吗？啊，有时候我觉得我蛮慷慨的，因为那个小气的自己，我还蛮小气的，尤其对我自己，哈、哦，可能像我自己就很知道，对啊，可能很多天的我也舍不得丢掉，为什么拿来吃一吃呢？对不对？我那小气的自己有吗？好、哦，那这个每个自己呢，它其实在我们的内在，它是形成不同的人格，就好像你的花篮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花朵。好，那你今天把哪一朵花栽比好一点？好，假如你在说，我现在的这种工作状况，我还蛮不爽的。好，你可以去培养一个比较开朗的自己。好，而且开朗的自己不是去改我那个 AI 的自己、抑郁的自己，不是啊，因为碳是不可能洗成白的，黑碳洗不了白，所以你不是要把碳洗成白。而是你就直接去拿一个白的东西过来就好了。你有很多的自己，这里赛斯告诉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可能性的次元，可能性的实相，可能性的神。好，所以在这种可能性的障碍之中，其实你要的是你选择是什么样，是你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而这个看法一旦被你显了以后，就好像你到你的花篮里面去装了不同的花朵，你会闻到不同的香味。好，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努力的去弃掉我们某些我认为不良的特质，而在这种状态的话，那个就是叫做什么拉扯、对抗、对立。好，那基本上，赛斯的教导他并不是这样做的。好，就是我们在谈到说，在我们内在的心灵世界里面，我们有无尽的人格之花。那换情绪就像换电器一样，啊，不会吹灰之力了。你只要换一个想法就好了，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在钢琴的键盘上，你可以去弹不同的音符。好，比如说 Steve 你是 E， 那可能可以 Steve 改成发，可以吧？因为只要按不同的键就好了。Steve 一定要弹 E 吗？不一定吧。所以你可不可以不一定要那个人格？你假如可以换一个不同的。就是你去你的可能性当中，如果迎接一个快乐富足然后又健康的自己，比如你现在说我病恹恹的、哦、然后我要把这个弄掉，不是啊，你接受它吧，接受你生命之，可是你去引入你健康的自己回来吧，好，因为那个都是你的自己，都是你的可能性啊、哦、所以呢我们在讲说，其实你在钢琴键盘上你是可以弹各种的音键的，一切万有就是一切都有，叫做一切万有，好，也就是什么花都可以摘来放在你的这个生命的花篮里面，那一切万有就是希望无穷嘛，啊，所以这种一切万有的面貌是可以怎么样体验得到了，啊，你怎么样体验到的，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领悟到这个一切万物，它的推的那个力量，它原始推的力量，它只有存在你的感官所能感觉的任何事物上面去。也就是说，你今天觉得是怎么样，其实背后有一个东西的推着啊。 你为什么要那个感情？因为有个东西在推着呢。那什么东西在推着？思想，是你的想法在推着了。我大概就把前面的这个部分我做这样的一个引导，然后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课文了哈。那在这一课刚开始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美国的朋友哈，叫做凯尔·乔斯的来拜访他哈。那所以赛斯就很幽默的说呢，他说：“我会好好记住哈，凯尔也是面带笑容的，他带来的时候戴的面具是笑的嘛哈。”对，然后他说：“你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在工作，但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是一个真正为人捉刀的鬼作家，就是其实这不是你不乱写吧？哈、哦，对，这样。那他说，在适当的时候，我会指认出第三位之基督哈、哦。不过现在我关注的是一切万有的多次元面貌。”他现在要讲这个一切万有都是有用的。那他所谓的第三位基督是在《约翰永生》第21章，大概586节吧。他有提到，第三位基督其实是保罗。那他对保罗的这种说法是说他是一个狂热分子的，好，因为他急速的想要去推广这个想法这样子。那我们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这个部分这样子哈。那他在谈这个一切万有的多次元面貌哈，他说这样的一个实相哈，一切万有这个实相只能够被我们体验到的哈，没有办法用任何描述来描述一切万有的属性。也就是说呢，这个实相跟那些属性将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切实性系统里面，而跟那个系统的伪装资料是会合协调在一致的。其实他在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的任何想法，它就会在你的世界，在各个切实性的世界里面，它会做最好的协调。好，你本身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了。好，所以既然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的话，你做的任何观察，其实就自己在观察自己，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要看你的思想，你先必须要知道是谁在想这个思想嘛。好，你在想这个思想，可是你在想这个思想，这个思想背后是来自一切万有嘛？那你既然是来自一切万有，然后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的话，那你的想法有没有会被圆满？当然会被圆满嘛，因为它会做整个的协调，然后换言之，就是你采取什么想法，那个想法自然而然它就会变真的了。所以我们对神的体验或对这个多次元神的这个内在体验，他说可以来自两个亲密，他两个亲密，刚刚我已经讲了一个了，就是你悟到这个原始的推动力量是在你感官所能感知的任何事物上面，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活出你的意念之外，你怎么活都活在你的意念之内。我们说那像如来佛很厉害嘛，哈，如来佛很厉害，他有没有办法活出如来佛的意念之外？没有吧？你永远活在你的意念之内，好，你不管你怎么想的，永远是你想的。好，那既然你活在你的意念之内的话，那你是不是在你的意念之内去体验你对这个事情的诠释？好，那现在他告诉你说什么叫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就是你的感官所能够感知的，你的意念之内的东西都叫一切万有。好，那所以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那桌子椅子是不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花草树木是不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好，太阳月亮是不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的感官所能够感知的任何事物当中都叫一切万有。啊，既然大家都是在一体的，好，所以你要去体验神性的话，你可以从你的周遭，你现在所想的、所做的、所眼睛看到的、所有感官所接触到的，那个都是神性的。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要了悟到的就是这个原始的这个推动的力量呢，它是独立于表象世界相关之外的实相。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哈，是谁在造成，谁把你生出来，在你出生之前你是谁，好，那这个世界之外到底是谁在造成这个世界之外，好，就是什么事情让这个世界发生，是一切万有嘛，但是一切万有又是什么呢，一切万有就是意识嘛，意识就是能量嘛，会不会太枯燥了？所以他是提到这两个方法了哈，一个方法就是，你的感官所能感知的任何事物当中它都叫，它都是指你的感官，都是一切万物。第二个就是说，它其实是站在，是有个人造成这个世界，当然那个造成这个世界的，我们叫神好了，或叫一切万有，意思是一样的哈。那假如接触知道这一点以后，那给我们的什么好处呢？给我们好处就是他不会孤立任何人，他只会扩大你的感知能力，你的感知力，因为你是神性的一部分。那如果基督教的术语来讲的话，是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爱子，当然你是上帝的爱子，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啊，是吧？所以你的任何要求一定会被完成啊，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所有多次元的神的个人接触，所有正统神秘意识的瞬间都有一个统合的效果。比如说我个人接触到一个神秘经验，我们刚刚提到说帮他耶稣，帮他画图，帮他教他画图，或者是增加了某些能力，这些神秘经验的瞬间，还有就是说你个人去接触这个多次元的神，就是神在帮助你，这些东西呢，它其实都是跟一切万有都有一个统合的效果，也就是说你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形式，那么万有就供应你什么样的力量嘛。好，你今天想要闻玉兰花，你就采一个玉兰花放在你的篮子上就好了。你今天想要玫瑰花，那就采个玫瑰花。你说我没有玫瑰花可以采，没有，因为你是万有的一部分，什么花你都可以采。无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对不对？好，意思是说你是万有的一部分，那你是所有可能性的使用者。但问题是在你要使用什么样的可能呢？你对你自己的自我形象到底是什么？假如你认为你是一个阴郁的人，假如你认为你是个痛苦的人，假如你认为你是不幸的人，你带着这个想法，你的人生会不会不幸？你认为先生不是好先生，孩子不是好孩子，旁边的人不是好人，那么你的人生一定会绕着这个圈子转，因为你把那些闻起来像湿臭味的花朵放在你的人生里面啊，你要的是把这些，你不是要把它改变啊。我说我好好努力的把人际关系弄好，你不用啊，你怎么弄你都弄不好的，你越弄会越糟糕，不用。其实你只要在你内心里面，你知道你这种状况你 OK， 你现在是这样了解，可是我可以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也就是我有一个跟大家都处得非常好的自己，那就让他进来吧。就这么简单，不是要励志，不是要经历统治，不是要努力修行，不是，而是把那个主观感受引进来。好，你觉得一个小女孩觉得受到耶稣的帮忙，然后在各方面的才能展示到最好，那只是那个小女孩吗？会不会是你？你有没有要愿？你愿不愿意相信那个幸运的人是你呢？假如你认为幸运的那个人是你的话，那个力量就接在你身上，因为一切万有就是可能性。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定义，神性就是满满的可能性。你既然在神性之中，你也是神性的一部分，你当然可以经营那个可能性嘛。所以它不是要让你变成孤立啊，它要扩大你的感知能力。所以当你有信宗教的时候，你的感知能力有没有增加？可以借着佛陀，可以借着耶稣，可以借着任何的宗教，然后把你的感知能力扩充哦。因为 那你相信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力量吗？而且你永远可以看到神迹，哦，在教会里面，我有数据的神迹，哦，就是我看到报纸不是有一个韩国的旅行团到花莲吗？然后碰到一个没有驾照的这个游览车司机，就把车子摔到那个山坡，啊，那全部都是韩国虔诚的这个基督教徒，然后全部都没有受伤。就轻伤，而且还13个人，耶稣跟他的12门徒，对，全部都轻伤都没事，所以他们很高兴，就在医院里面在祷告谢恩这样子，嘿，这个啊，所以就讲信运如果要跟着你的话，是必须要你先把信运放在你的花篮里头啦。好，如果你今天带的是说，你对孩子，你如果说孩子不好，你对他的期待就是他不会好嘛，所以他就会变成不会好嘛，哦，因为你在可能性当中去接一个那样的可能性进来嘛，哦，啊，你只要问你的想法哦，你只要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个人的接触，你个人怎么跟神接触，你个人怎么跟一切万有接触，那么他就会有统合的效应。好，你用什么方式去接触你的万有？你如果说万有就会照顾我啊，就算我游览车跌到山底下，我还是轻伤，那么这样就会有一个统合的效果，你就是不会受伤了，啊。哎呀，然后任何的正统的神秘意识的瞬间，好，你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受神照顾的人，那我在我的绘画或者是某方面我的特长这个能力发展非常好，会有神机，那他就会有神机啊。好，这句话他对神机已经给做最简单的解释，不是哪一个宗教的部分啊。好，因为说这个神创造天地，你知道圣经的说法的话，那么神在哪一个族类之间吧？神天地本来是没有的，是不变混沌，然后他把它分开。然后要有光就有光，它们存在这个水上，变成行走在神的灵运行在水上。那么你圣经这么说，我就要问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难道以后的那些人都不是神的人，只有犹太人才是神造的？不会吧？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子民吧？那既然是神的子民的话，那么其实他所受的条件是一样的嘛？好，我不是在批判宗教了，对不起了，我只是说。其实每个人哈，你只要借着你跟你的内在的神性接触的话，那么任何的个人的接触，好，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任何神秘意识的瞬间，你都会被完全配合。那要不要做梦？要啊！要不要把自己那个快乐、幸福、健康、美满的人格接进来？哎，你可以接了，好，你只要接进来，他就 OK 了，好。所以，直到他能够体验到尽他所能最多的实相的其他各有的真实性和独特性，这讲得很绕舌了。意思是说呢，你的内在自己会帮助你去体验，不管你今天有多少的次元，你就体验到就只有这个地球世界啊，那你就体验到神国的世界。或者你体验到更多更多的世界，但是不管你再怎么多的实相，或者再怎么样多的你的人生的创造，哈，都会有那个真实性跟独特性，而都完全会被你的内在的神性所支持了，啊，所以你这样讲来讲到说，你是不会被没有孤单的感觉。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孤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内在还有一个一切万有或叫神在支持着你。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他们都会觉得说，哎，神跟我同在啊，所以我一点都不孤单。基督徒常常讲这种话了哈，那佛教徒有我们也会这种感觉，就是啊，佛陀保佑我的哈，但佛教徒比较不会把那个佛跟自己会接在一起，因为佛是佛，你是你嘛。但是基督徒的教义是，神是你的阿巴父嘛，啊，所以他会接在一起，然后直接会让你有一种不孤立的感觉或。不隔离的感觉，啊，那我这里不是在批判我的宗教，我只是在解释赛斯在讲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 当你有那个经验，比如说我突然间我接触到耶稣给我神力了，或我进入到国土，我受到护佑了，我突然间我接触到某个神力的力量，让我各方面都起了很多的神迹出来，那个经验的来源不表示你在任何别人之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sentence、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我们叫做不要骄傲，要谦卑，这正面是比较容易，可是反面是不容易的。反面是什么？反面是你在你活着的每一天当中、你没有在任何一个别人之下，你敢吗？你不要把你的能量往任何你认为比你高的人，然后依赖他、投射他，因为这个叫做没有吸取啊。如果说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了、像我们在洛杉矶有几个算命很棒的这个算命师嘛，什么在 Mochi Park 的什么陈太太他我有朋友、他做生意做到是每一件事情他一定要打电话问到他、然后他才能做任何决定。在那个情况的话，因为他给他很多的他在他来看是神机嘛，所以他很怕做错一件事，尤其重要的事情，所以任何事情的话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感觉，他都要看人家怎么告诉你，对吗？但是宗教界也是一样啊，某个大师在说什么你只相信大师说什么嘛。佛经里面讲一句话叫做离经一致等同魔说，对，这是佛经说的，离开经典一个字，只要离开一个字就等同魔说，很严重吧？对，哎呀，那请问只能够糊涂一个人思，糊涂一个想，只能他一点说的是对其他人说的都不算是吗？那什么叫生龙万象喜真龙呢？对不对？这个世界是由意识所建构而成的，是能量所建构而成，是大家共同心愿所共同建构而成的哈、哦。那没有说哪个人说的是哪个人的观点就一定是叫做和光同尘，要大家接受，没有啦。包括赛斯说的，赛斯也告诉你说，你不一定要相信你的话，你要把你的感受放在所有人之上，甚至放在我之上。所以这样讲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我说的第一个生命是很容易嘛。没有任何神秘经验，没有任何能力，你并没有在别人之上。那反过头来的话，你不要把别人的经验或别人认为在你之上，这不容易的。你一定要听听别人怎么说，你当然可以参考，没有错，可是并不表示你把你自己对事情的诠释权对给对方了。我在亲密关系里面也是一样，不是说老公说的才对，那一定听老公的，那种事没有啦，要个人表达意见，然后才能够找出好的意见出来嘛。那你的看法，我的看法，那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看法是怎么样的，研究一下嘛。
你刚刚说那个经验的事情，你可以再说一次吧？你说一个是正的，然后一个是负的，然后负的比较回来，那个我没有听到。
正的，
对，就是正。
没有，我说这里这一句话，赛斯有讲这一句话哈、那这一句话的意思，第一个就是生产史是这么说了哈、你不会因为那个经验而你自己在别人之上。那假如你有一个悟道的经验，或者你有一个这个神奇的能力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啊，我不要那么骄傲，以为我在所有人之上，这样的说法是比较容易。因为我像我们大家的话哈，像我来讲的话，我说我对赛斯还蛮理解的哈。那我觉得我没有在人之上，我常常到人家叫我老师什么的，我都很不太愿意去接受嘛哈。所以这是不是 OK 的？因为 我可能本来就是没有太多的自我形象，所以说可以的。那另外一个 sentence 就是把这一句话倒过来，甚至说，那这样的话，你没有在任何别人之下。你既然你没有在任何人之上，是不是表示你没有在任何人之下？这个意思的相反是不是这样子？你没有在任何人之上，换言之也没有人在你之下。对，换言之也是你没有在任何人之下，你没有在任何人之上。那换言之是不是你也没有在任何人之下？这一体的两面嘛。哦，我在两三年前我们参加赛斯那个花莲的那个什么回归大典啦、啊、齁、哦。我在没有车上我再强调一句话嘛。我说没有一个人哦会比你更就是比你更高贵的更尊贵，但是你有没有比任何一个人更尊贵，比别人基本上是平等的啦、啊。哦、在佛教来讲是大家都认，可是这一句话讲得很容易的，可是一旦到了实际上的这个社会的话就不一定这样嘛、哦、比如说一个医生跟你讲的跟我跟你讲的你一定相信医生吗、哦、我的意思说不管你的感情是怎么样的、哦就是说你会从他的抬头、哦、他的、哦、比如说今天是个达赖喇嘛他说一句话你会把他奉为圭臬吗、哦、因为他是达赖喇嘛嘛，我没有说达赖喇嘛一定讲的不对，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也没，但是我也没有讲说他讲的一定会是对最有效的。那就是看你拥有这个世界的前世前，因为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嘛。他这里在告诉你的就是说，你就是那个神性的一部分。好，那既然你是神性的一部分，当然没有一个人在你之上嘛。啊，那一样的，你有没有一个人在你之下？这样子做应该 OK 吧？
那个意思是不是？他说神性一切万有只是在中间，
然后
其他人只是一个圆圈。
那本来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就直接就是了。
不就每个人都是一切万有？
你是从一切万有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是从内在出来，你内在所推出来的，就好像说你内在的心灵想要去外显化成一个人格。所以你是被外显化出来的人格，那被外显化出来的人格一定是从内在出来的，而内在跟外在之间从来没有切断过。这样讲好了，你的皮肤，好，你的皮肤可以接触到外界嘛？外界对不对？风吹啊，雨打啊，或者是冷啊、热啊，你的皮肤被感受到。那你的皮肤接的是你的感情嘛？那你的感情跟你的皮肤是一个内一个外啊。好，那我们假如承认我所谓的一体式，所谓的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整体是存在的话，我们只要承认量子论的那个量子纠缠存在的话，因陀罗网只要是存在的话，阿卡西记录只要是存在的话，那么就是大家的意识其实是共享的。那既然大家的意识共享当中，在一条河流当中，怎么会去起这个漩涡呢？这漩涡谁起的？水流起的嘛。所以漩涡是水流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每个人是一切万有的皮肤，是神的皮肤。神借着外在外显出来的人格来体验，作为那样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个意思。它不是绕着水，而是它本来就是水。你是这样讲好了，你的每个皮肤让你感觉外界的外面的这个温度、湿度跟感受。好，那你为什么要造成一个外在的皮肤呢？因为你要感受外在。好，那既然你要感受外在，所以你的皮肤有任何需要，所有内在的不一定支持它嘛。你有任何痛苦，只要你在痛苦的时候，它这里不是告诉你说你的外在是连着内在吗？它是跟一切万有合一的吗？当你了悟到，好、哦。并且到完形的话呢，它会洗解你，而让你觉得你跟它是合一的。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才提到那个都是你那个经验不在任何人之上。好，那我是在用另外一个反向的解释，就是其实你没有在任何人之下。好，那没有在任何人之下这一点的话，比较没有那么简单。好，因为你看一个修行者，好，比如说你今天会把 再讲一个基督徒会把所有的力量把它投射在上帝，好、哦，或耶稣或任何神父或者是牧师上面，可是他却不愿意去感受他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就像我说的，你可能把你的很多感受投射在算命者的那个通灵人的身上，因为他很厉害嘛。我跟你讲很简单，在下个月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当地人要来，济公又要来了，对，他可能来了，对。然后你看好、哦、我们学的赛事学这么多、哦、你看那个济公玩是不是？
我就是玩，他喝酒，
他
一
喝
酒我也在。
对，他喝酒，对。
济公附身
的，对，
就是。他喝酒
就济公附身了。对，济公附身到那个。所以，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要去问他？你也许不会来，因为你学三十那么久了。但是有很多人，我跟你讲，我们上次不是去回归大典吗？然后最后我们就到垦丁嘛，那垦丁就来了一个通灵叫阿美嘛，哦，结果我们那些赛事团体的人全部都
一脚都被他吓坏了，
对，全部被踢倒，
被他射住了，
对，被他射住了，所有人都问他问题，然后哇，这突然问题好像你的所有的这个人生的解答只能靠他，哦，他能给你所有的手术学这样子，哎。
那时候我们
比较
跟现在不一样，
对，又不一样
了，已经两年了，
对，
两年了，
真的，
你会看见
的瞬间
真的好玩。
对啊，但是那个通灵人就
不敢
讲你，哎，对，不敢讲我，对，我跟他讲我是什么主任，你不要这样讲，我只是笑一笑这样子，对啊。对啊，所以你看啊，其实意识它可以外显的。对方也知道你是什么来头了，嗯、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说你是阿修罗还是？
对，他说我说阿罗汉。
阿罗汉，对，他说你是阿罗汉。
对，那其实，在佛教里头，阿罗汉等同佛陀，等同
阿罗汉。
对，因为佛有十大名号嘛，其中一个就是叫阿罗汉。但我觉得我没有阿罗汉，我倒是像罗汉卡拉。他们结婚就叫罗汉卡拉。不是、啊，这开玩笑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修行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的修，你自己对自己的创造实相那能力到什么程度哈、哦，其实你是能够抓到那样的能力的、哦、所以他告诉你说，当你修行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并不是你比别人更高，没有，啊、哦，你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更加的尊重每一个人。为什么？你会觉得你被完形所洗剪，你会觉得说啊、哦，多么幸福啊，哦，然后。那个佛陀悟道的时候，我常常讲嘛，他讲一句话就是说，怎么那么奇怪？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每个人都是从内在的完形意识出来的，是从一切万有来的。好，你看那个外形可能很丑陋啊，他的外形可能很模糊、很愚昧，可是他后面顶他的那个能量。是一千万牛哎、欸，哈，外面顶他的能量是一千万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个悟道的人他讲出来的话，是不是完全跟赛斯这句话一样？他看到所有的人都是一千万牛的一部分，然后他领悟到他自己跟一千万牛是分离的，他再也不敢去看清任何一个人了，哦，也不敢看清自己，哦，不敢看清自己。也不敢看清别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能量的来源，我们是一切万有。翻译。所以他告诉我，他说就好像实相有些部分你不能有意识的感知，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有个灵在我们这边。你感觉得到吗？感觉不到吗？所以我们感官能够感觉到的，它才存在吗？感官感觉不到的就不存在吗？这里有无线电波，有所有的 internet 的资料，有手机的信号，有电视的信号，你知道吗？不知道吗？好、哦、 X 光照你的时候你不知道啊，被照死你都不知道，好，因为 X 光你看不到啊，可是如果用闪光灯一拍你就看到了嘛，好，那闪光灯跟 X 光灯它其实都是光，只是某些光在你的屏幕之外，所以有些部分是你不能有意识的感知的，好，那如果说是更高的，比如说像辐射线光，你未必会知道，啊，你到了什么辅导那个场地，它辐射在照你不知道的，因为你感觉不到啊，你亲身病人，但是你感觉不到，对不对？啊，所以有些实现的某些部分你是不能够有意识的感觉到，还有呢，有些其他的可能性的你也没有办法有意识的知觉，啊，比如说一个可能性的世界，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你如果看电影拍的像什么 Lake House 啊那一类东西，或者是江什么江片啊那类的哦，那所拍出来的电影它在描述的东西，我们会觉得说在美国这种科学的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想要去讲或者是讨论这种东西，可是不是有另外一部电影在拍吗，什么 X 战警啊什么之类的，笨死一只羊，美国有一批特工人员他们做一种心灵训练，啊，训练什么能力呢？他们眼睛可以瞪死一只羊，看着羊哦，然后嗯，他就这个自然就死了，这是真实哦，啊，有书有电影，然后就是心灵能量的话，他你上次的讲法哦，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了，你确实可以用你的心灵能量啊聚集起来可以，但是你心灵能量去伤别人，让别人愿意让你伤。别人如果不愿意让你伤，你是伤不到他了，啊，就是以上这理论是这样讲的，啊，但是我的意思是心灵的力量有没有存在，当然有，神奇力量有没有存在，如果你不相信他当然没有，可是如果你相信有的话他就会有，啊，就像我说的，你的体内藏有很多很多的人格，可是你完全看不到，你只有你现在这个人格，可是如果你经受了一个惊吓，啊，像我有个朋友他受了很大的惊吓，那个惊吓之后，他的人的特质是完全改掉了。任何跟他熟悉的人都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搞的，好像都不一样了。我想我们刚刚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嘛。好，他受了一个惊吓之后，他整个人格特质都不一样，因为他采取不同的人格，也就是在他的花蕾里面换了不同的花朵了。好，你要闻什么味道，就在你的花蕾上放什么花。好，你要造就什么样的人生，就在你的生命的花园里面放什么样的思想嘛，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啊，所以他说呢，原始的神迹的一些面貌，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到我们现在在肉体感官的部分来让我们能够理解的，啊，但是呢他是说呢，有可能性的神明他它的方式反映一个基本本体的多次元面貌，所以你看我们一个基本本体会有多次元的面貌嘛？好，比如说我在梦中的自己，我在白天的自己，我可能死后的自己，我在阴间的自己，我在天堂的自己，我在地狱的自己，我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次元。那在不同的次元里面呢，我们的本体就会用一种方式，类似像可能性的神明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你去支持你跟反映你在那个时候的需要，换言之，你就是一切万有了，哦，所以一切万有，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个次元，它都用最基本的东西，用各种不同的面貌来反映，来帮助你。而这个基本的东西是这么的伟大，哦，这么的耀眼，以至于没有一个实相或一个形式或一个存在能够包容它。那你自己也是一样啊，你有转世的自己啊，你有可能性的自己，你有对等的自己，你不是一个自己啊，只是你现在看的是自己一个啊。啊，是
有你在看那个网上的人反应，或者那个麦克风有回音，
这什么时候的事？
现在的事
情。我现在啊，
哦，这样，
对，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老婆说的。 他是有回音。
是吗？好吧，那就那这样，这样他有回音吗？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提到那个十二个门徒，那十二个人格，就是 你今天提到的，也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是。
我们这有十二个人。
其实是，其实是不止十二个人格了、哦、但是你看哈、哦，一个完形，他在解释基督的话，他是用完形来做解释的、啊。好，那完形的意思是呢？其实完形的意思哈、哦，也就是说它是相先而互补。假如你要成就一个基督的人格，要不要有人伤害他，然后让他伟大的部分显示出来？好、哦，如果要造就你那个很特殊的那种宽容大量，是不是一定要有人得罪你？然后还是有人这样？
不是你，你又拿起来了。
你又拿起来了。哈哈哈哈哈！
太
感
人了。嗯，
这样可能。哎呀，好，也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样雕刻自己？那你要雕刻你这个人格，是不是你要去造就这样这么被雕刻的环境？那叫做完形嘛。
那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在那个他们在说佛教里面所谓千手千眼观音，是不是也是类似这个概念？
是啊，不止千手千眼，可能万手万眼啦、啊。所以千处祈求千处应，这千处祈求千处应，是不是在讲到说，可能的神明他以他的方式还应一个基本本体的各次元面相，你在哪里祈求他，他就在哪里帮助你啊？你在梦中祈求他，他就梦中帮助你啊？可是孩子的时候都还有梦想啊，神仙妈妈会来救我、哦、可是大人你有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神仙妈妈救你吗？那如果你是教徒，那么恭喜你，你会想说神啊，拜托啦，来帮我忙，那你真的会得到帮助。如果你是个佛教徒，你恭喜你，因为你到庙，你到庙里面去拜拜啊，神佛保佑，神佛保佑，神佛保佑，有没有保佑你？有啊。好，如果没有的话，庙里面香火不会鼎盛啊。在台湾，人家有流行一句话，好、哦，亏多最好赚。啊，你只要今天有一个庙，哈、哦，可以吗？这样子、啊。
他说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离太近了，那个声音会破。
哦，是、啊。
哦，试试看。
嗯。
那
麦克风。送一下。今天那个麦克风的威力太大了。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等一下。
其实他在讲完形这个意思哈，完形这个东西很妙。比如说，在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完形。爸爸很凶悍，妈妈一定会比较弱。哦、那孩子一定会呈现另外一个状态出来，因为来配合他是变成一个整个完形。也就是说，你怎样的话，那么你相对的家人就会跟着怎么样。所以没有一个人，你说被谁伤害，因为你是个那个特质，所以别人会形成那个结果嘛。哦，赛斯的解释是好像一个镶嵌的拼图，嵌在一起的拼图，互相补那个位置。我一个朋友女生结婚的第一天回到家，然后皮包整理一下到三地门去，他先说你要去哪里，九点多了，他说我跟朋友约在三地门，我们要去那边唱歌。哎，你见到新娘你只要去三地门唱歌，说你可以去啊，你又要跟我去，我欢迎啊。他说哎，今天是我们新婚之夜。他说哎，我跟你结婚，我是要过更好的日子，怎么会结婚也变不保证？他说：“那随便你啊，你要跟我也可以，不然我们离婚也 OK 啊。”他都挂，一拍马就走了。对，从此以后，他现在就再也不敢管他了，再也不敢管他出门。对，到说话说过的。对他。 他就那种，我在听他在描述他那个故事，他那个才好玩。他说，怎么我跟你结婚都被你管了？我要跟你结婚是要过更好的日子，不是吗？那你不要怀疑我啊！你如果觉得你不安心，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啊。你看这样的一个特质，是不是他先生变成？是不是？
第一天就
连
笑啊！
对，你们听过那个笑话吗？第一天，每天问一个夫妻，他说：“哇，你们夫妻生活这么好，然后到老还这么相爱，这么好，那到底什么秘诀？”他说：“哦，结婚那一天，哦，我先生跟我在一起，然后有三匹驴子拖着我们，然后过一个地方，那个驴子在躲了一个角，踢到什么的，歪一下，那我先生就跟驴子讲说：‘你下次再这样，我就把你打死。’”就他下次这样，他真的枪打来，这样就把他打死了。这是第一次这样子，然后再没多久，另外一只驴子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第二次就把他打死了。然后他太太就生气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他说：“这是第一次。”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是他那个太太就等于是那只驴子，太太遭遇到这种情形，他已经这样很明显了，给他听，就是说他太太不能，就说不能有
那种
话。那你觉得以他太太的立场来讲，
他太太不够坚强，他太太如果像我那个朋友那样说。你现在给我下车，你也是第一次，对，哎。对他能怎样？他这么敢枪打他吗？不敢的啦。
就是一个争吵的婚姻
了。不会啦，因为这种东西，我的意思只是说，他是一个，是一个。当然，我们在讲这个亲密关系，不是这样说的，这个只是开玩笑。我刚刚只是拿一个开玩笑的例子来讲，这样子哈。也就是说，其实一个家庭，它基本上是个完形。可是以赛斯的教导的话，因为这个要谈的话，谈很久了啦哈。真正来讲的话，首先必须要真实，好，然后呢，其实。爱是必须要表现，也就是说你表现你要让对方表现，像我那个朋友那种方式他有的时候必须要有尊重跟表现嘛，就是你要让人家能真的也让人接受，但在接受的东西同时你必须要有的时候表现，也就是说你要去沟通，你要去探索，要去创造，不是说我就要这样，那行了，那你这样的人家要这样，其实是可以谈的啦，可以有更多的沟通跟了解啦，这样可以吧？我这个声音
还是他说有，还有一点点的 echo， 就是声音就很好。
哦，这样好，再关小一点好了。OK， 好，我把那个 audio 的声音再关。
好，就这样吧。虽然他在这个四点十分之后他就提到他这一节课算是已经进入真正的重点了。他说：“我想要告诉你们，有关你们自己的思想的影响深远的这个创造性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们的想法不重要，想法是想法嘛，我这么想对家里会什么影响，对别人会什么影响，对我的人生会什么影响，事实上他下次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想法是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是很具创造性的效果，但是真的相信这一点人并不多，坦白说了，因为假如你真的相信的话，那你只要把想法引进来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你是我们还是觉得想法是想法，实际还是实际嘛，但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自己的想法影响自己，因为你的想法跟你千万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基督教的教导的话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神都在检查的，所以正常的意思是它跟别人在一起了，你的想法直接就被支持的啦，你怎么想这个想法就直接支持，想法本身我想就像花一样，那朵花放在你的花篮上就是这样的味道，你怎么想你就直接造就你的人生，所以我们的想法真的是要稍微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子就是这次教练来他教的那个24堂改变训练的这个方法他还有带12堂的练习课啦，我觉得还不错啦，因为从来没上过这样的课程啦，对，12堂加上12堂练习课，对，所以他说知道这一点你就能够去想象跟随一切万有那些可能性的创造，是就是属于一切万有的那些多次元的创造，你想要去想象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想法就完全被支持嘛，那你千万不要支持所有人的想法，好，以赛斯的想说法来讲的话，你的存在任何一个单独的人的存在，你的一生是被一切万有都叫神专门精心设计的，好，给你专门精心设计，所以它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事物它可以精心设计，那为什么要给你精心设计呢？因为你这次来的旅程，你要学的东西，你要表达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基本上是完全经过设计的，所以为什么我在前一封信我提一个概念，我说就好像你在回答任何一个客人的问题，今天来的客人是什么，你有可能在你的标准性的裤衩里面去抓一封标准性然后去填你要的东西，那要么我们抓父母的身体当我们的缝，我们肉体的形式，然后把以我们的感觉我们碰到的信念然后去表达，因为这样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嘛， 可能分你的所有的视线。你是阿美主，那阿美主的主灵对阿美主是不是很有效？对主灵祈祷是不是很有效？你这些器官光光，会不会保护你生意做得很轻的？不是我问那些生意人，我尊敬到不行，对吗？我朋友做生意的都拜关公啊。像以前我们那个同学，我们那个两个先生，他们家都拜关公啊。那信基督的有没有说基督可以保护他？是啊，是一切的所有可能的生意的所有的视线，这就叫你去外流了。那如果我们在学设计思想的话，我们就不一定要借透过某种形式，因为透过某种形式，你可能限在时间的。那等于一种比较属于宗教方面的问题，会帮助你吗？但事实上，你只要任何你的愿望，你心诚所愿，那么就一定心想事成。但是不要在你的想法当中，就是很确定你的想法这样，不要拉扯。再来，我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然后下面就天下哪里没有什么好人，我那成功了，现在哪个都是猪狗不如，光明到不行。然后再来，你的人生会怎样？自己想想看。不要猪狗啊！对，就是胖辣猪狗。对，去开一个什么狗店？猪肉摊。我明天晚上碰到了，哈哈哈哈哈哈！这样不会有人听说你有这个原因，你不要这么想哈，哈哈哈哈哈哈！要真心的，要真心的，一旦真心的话，你就看不到了。我意思是，你看不到他的缺点了。我以为这个男人是很好的，你根本连他的缺点你发现不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样讲哈，如果这个男人在你面前发怒了，然后你觉得他发怒是很不应该的，你对男人会，就是你对男人是都是很可靠的话，你会觉得他发怒，他一定有什么地方他委屈了，他处理不来了。但你认为这个人更？这人根本就不可靠，这人根本不能嫁，这人根本不好，你知道意思吗？你看，在你概念里面没有的事情哈，你一定不会发现，这样懂这意思吗？虽然说哈，当然要讲一些寓言的词比较容易了哈，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人类应该是要往前迈进的哈，然后要尝试了解这个实相跟生化的面目来扩张自己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一个神或某个信仰，其实是不能够满足现代的人类了。因为你有很多的疑问嘛，那但是假如说你去扩展你的自己的意识的话，你能够塑造你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可能性的跟方法，其实会多了很多，因为会扩展你的意识的本质啊。创作一方面尤其是，他在接下来他在半开玩笑，他说你们已经长大了，已经超过听童话的时候了，所以当你的思想有一个形式，而他不知不觉的就会跟其他的这个实相的系统，也都有确实性的那个时候哈，你就不能了解其他可能性的系统，其实跟你自己的思想跟情感是互相有联系的。那这句话意思是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这个想法一旦我想了以后。你甚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都看不到了。比如说这样讲，我觉得我下个月会有20万的入账，我有这个想法，而且我还蛮确定的，我看到我自己就蛮确定的。可是钱还没到，所以在这个时间你看不到。可是他可以告诉你说，当你的思想先有一个形式跟实相的时候，我已经 OK 有任何事了，而且我真的感觉到了 OK， 不知不觉的在其他的实相已经有确实性。比如架构二，架构三，或其他地方，他已经你确定了，他就确定了，这样你决定了，那个力量就进来了。所以你这个讲法来讲的话，他说你不能去了解啊，其他可能系统的这个实相哈，它跟你的现在的感觉是直接相连的。我再问一件事情，你有人心想事成过？有吧？既然他能心想事成，就表示什么？他跟其他的实相是有连结的嘛。但只是你没办法心想事成，是因为你没有他的方法，跟你本身有拉扯嘛。我的意思是，其实是可以证明一件事情。比如说，洛杉矶有蚊子，那你的身体肯定会被蚊子咬啊，对不对？好，那如果有一个人被蚊子咬，就表示洛杉矶是有蚊子，只是你没被咬啊。可我们回台湾，我们就说，我们洛杉矶真的有蚊子，才怪，你不要去有谁的地方看到，还是有的。好，只要有一个人他心想事成成功，就表示你的思想直接跟其他次元的是有互相影响的。好，也就是神倾听你的声音嘛。对大部分的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那个神明、佛陀或者是耶稣会倾听你的声音，有吗？事实的话，就表示你的思想直接影响到其他次元，而在其他次元没有什么确实性。那如果你的思想在其他次元确实性的话，那这就好用啦、啊，想一想都不用花太多钱，也不用花力气，只是想一想而已嘛。好，你想我是一个很棒的人，那我也觉得我真的很棒。他虽然有点不要脸，但是他真的很棒。我上次讲那个故事嘛，有一个人在中国大陆设网站，说他是全中国大陆最古典、最美丽的女人。就大家一看，很多人上网去看，哇，眼睛都掉下来，还那么丑的。那大家为什么要值得去看？是因为他说他很美丽，大家看的不是，所以大家就上去看，然后一边好玩一边取笑他了。可是他就是很确定啊。听说两年后再重新上台往去看的话，她会好漂亮。没有呢。在你的世界这样想的呀？我有看过她的照片。你有看过吗？真的吗？在物质的世界里面，她确实造成她美丽了。不管她说没有哈。但现在连那种基督教的那个retreat啊，好像那新店那个张茂松来，他常常就会教你说，你在你的这个浴室的镜子上面贴一个最喜欢的那个照片，如果是女生的话，婀娜多姿的照片。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身材就变婀娜多姿。那早期在讲在那个圣经在前面第几章吧，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嘛，就说那个他们就是看到两个身上有没有纹路来区分，如果纹路的都是属于某某人的，他没有纹路属于某某人的哈。那这个人就比较耍诈，他就把那两个圈到吃喝水的地方了，都很多栏杆，帮他喝水看栏杆，然后交配，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造成生出来两个人那个栏杆纹路，这是圣经上的记载。也就是说，你这样想象看，一个羊这样看那个竹竿呢，生出来羊就变有那个纹路了。 你看我嘛，我以前人家都跟我说是你爸爸是外国人，还是你妈妈是外国人，我说他妈，他妈是荷兰人。再来就是说哈，其实他另外这就是为何神明的行动不被其他赐予所发生的事情影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何神明的事情哈，神明的行动是为何你所影响，不被其他的赐予所影响？因为他跟你连在一起嘛。那后面这一小段呢，他是有提到哈，就是赛斯希望不要被打扰了，希望后面弄个房间了。但是基本上赛斯对鲁德的任何说法，鲁德一般都是不接受的。但这件事情他倒是接受了哈，因为他也提到，那么这样的话你不会受到影响。那后皇的想法可以当作这个心理背景。好，从这个立场当中去关心的事情，从他们的关系上撤退。其实这个部分倒是我比较希望强调的，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房子状态跟你的心境是没有关的，是有关的。好，你住什么样房子，你房子怎么布置，其实从环境里面可以看你的心境。简单的来看自己是怎么想的话，就是简单的看自己住什么样的房子，接触什么样的人，那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先不要抱怨，先不要抱怨，先用这个来看看你是怎么想的。信念哦，没有哦，因为我说过，其实所有的信念都是念经哈。那这个信念，如果你觉得你过得实在是不舒服了，你想换换看的时候，再想办法去换。但是换的时候，并不是你要把现在这个整个修理掉，而是你接受现在是，这就是你本来的自己 ，OK 就 OK， 很好，我接受它，我喜欢它。可是我现在想要接一个我可能性的自己回来。啊，只要你现在你换了，你换的是玫瑰花，那你带的玫瑰花味道是正常的啊。那所以你身上带的是玫瑰花味道 ，OK 啊。可是我今天想要一兰花，我就把玫瑰花放回我家 ，OK， 我并不是把你把玫瑰花整成一兰花，不是，我是把它拿回去放着，然后再去摘一个一兰花放在花篮里就好了。生命如花篮，好，你不过是那个花篮，哎，我现在有给你所有的花。你现在有给你所有的花朵，你现在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花园，所以你要带什么花随便你。意思是说，你要怎么想，用你的思想这个花朵的话，你怎么去换你的思想是很容易的。但是重点是在于不要认为想法不重要，想法很重要，尤其期待更重要。你对一件事情的期待是非常非常有决定性的。好，可是我们常常会用相反的方式，你会告诉孩子说，你这个车出去一定会有危险，你现在去游泳一定会抽筋，你穿这种衣服穿这么少，一定会感冒。那首先你是权威人士，好，然后你告诉他的话，他会一辈子变成他的限制，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很注意，因为想法它基本是具有力道的。我相信很多的宗教教导也都是这样想，好像佛教来讲的话，它念一世界，好，然后一切唯心，万法唯心，好，那所以所有的事情是从心开始的，那心就是你的想法。拜拜。下面这位，拜拜，下面这位我觉得比较 OK 了哈。我本来跟他这个问题没错一点，没关系，你说。你要后面这个问题。来这会有其他的可能词的可能系统也被你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所影响。会有其他的可能系统也被你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所影响。这是什么？我下一句，会有可能的神秘的行动不被其他次元所的事情所影响，就是为你所影响，不有其他次元所影响。对啊，是为你所影响。它上面的它上面的计划等于前面的计划，或者两个是相等的计划。好，也就是说，所以神秘的活动，神秘的行动，神秘所做的事情，它不为其他的事情而做，它为你而做。神秘为你量身定做，你的感觉不在，世界也不在。你感觉不在的话，世界也不在。对，你看到的事情变成你的感觉，你的感觉不在，世界就不在了。好，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很棒的一张了哈，就经常在看。对，那所以呢，我们是活在无限的想法当中，所以我们也活在无限的人生的实际里头。你是你思想的主人，好，你是你思想的主人，你是你神明的自身，神明不在外面，在你里面，所以你是神明的自身，你是力量的来源。好，换个想法，就好像换一束花，换个人生，你只要换个想法。那花园里面什么花都可以放，只要你喜欢，心中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就会体验什么样的人生。那时间也到了，我们先把这个录屏关掉，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它。